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到了教牧书信的第三本书提多书。提多书一共有三章，它的作者是使徒保罗，写信的日期在63年末或者是64年春天，写信的地点在哥林多，受书人是提多。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保罗劝告提多传扬并教导信徒纯正的道理，并且活出善行的生活来，主旨也就是纯正的道理以及行善。要节一章九节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拨倒了。除了腓立门书以外，提多书是保罗书信里面最简短的，可是在内容方面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主要的神学就如圣经论、神论、基督论、救恩论，还有基督徒生活的伦理，都可以在这本书看见以袖珍式、核心式浓缩精辟的文字表现出来。而且这本书的教牧原则非常丰富，人情味很浓厚，适合每一个时代采用的实用教牧手册。提多书是神重用的仆人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，他的同工同伴提多的。这位提多正在哥里底为主辛劳，保罗写这本书给他是为了要劝勉他，吩咐他教导真理，遵行真理，做行善的榜样，并且告诉提多要合适的管理组织教会。所以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行善和管理，其中包括教会的管理与信徒处事的生活。保罗提醒提多，处在道德低落的哥里底人中间，教会的领袖应当具备的品格，而且教导提多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牧养各种类型的人，包括老年人、少年人、奴仆等等，指示出基督徒应有的品行，特别要用一个和平温柔的态度来对待人，远避虚言和气绝异端。这本书的特征可以分成三点，提多书有很丰富的三段浓缩的基要神学，其中在一章的一节到四节，二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，三章的四节到七节。第二，这本书强调纯正的道理和行为操守，借着行善来活出信仰，有六次讲到要行善。第三，这本书的要字包括真理、纯正、谨守、善行等等。这本书的简纲可以分成三大段，每一章是一个段落。第一章是讲到以纯正的道理管理教会，第二章以纯正的道理牧养教会，第三章以纯正的道理来处事生活。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提多书的历史背景，我们介绍一下提多这个人的生平。提多是一位忠心的外邦信徒，他很可能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人，据称是巴拉巴与保罗在安提阿布道的时候信主的。他早年跟保罗一同到耶路撒冷为外邦信徒不要受割礼归主的立证，记载在加拉太书二章。提多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号角。提多与提摩太同样是保罗得力的助手，保罗称他是照着所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。圣经提到提多一共有13次。从提摩太后书里面，我们也看见 提多跟保罗在罗马第二次被囚的时候在一起。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提多显然为保罗往达马太去布道，此后圣经就没有再提到提多这个名字了。根据教会拜史，提多是哥里底总督的侄儿，岛上有提多大礼拜堂，哥里底人很敬重他，在与外敌作战的时候也常用提多做他们的口号。后来提多从达马太回来到哥里底侍奉，得享受终。保罗在第一次罗马坐监牢被释放以后，又去不同的地方布道，其中到了哥里底，并且把提多留在哥里底岛来牧养教会。保罗发现在该处的工作很困难，繁重不易，后来保罗离开了哥里底，到了哥林多，在那里遇到了希腊和亚波罗，刚好他们两位也要到哥里底去，保罗就写了提多书，托这两位带过去给提多，目的就是鼓励提多要坚守主道，不要让假师傅破坏教会。时间是在主后的63年的末了，或者64年的春天。保罗他也打算要在黎哥波利那个地方过冬，所以也有说他是在那边写这本书的。哥里底是地中海最大的海岛，它位于爱琴海的南边，长150里，宽30里。哥里底很早期就受到了希腊与罗马文明的影响，它的历史很悠久，可以追溯到主前的3000年。当地的居民声名狼藉，道德败坏，有一个俗语说哥里底话，意思就是说善于说谎的，行骗的意思。哥里底岛盛产很多的葡萄，有很多的酒，所以当地的人酗酒争斗，道德腐败是很常见的事。教会的成员呢，因为哥里底岛是在希腊以南，所以它主要的居民都是希腊人，教会的成员也以外邦的希腊人为主。从提多书里面可以看见，哥里底岛的教会也受到了犹太假师傅的搅扰，让教会引起一些分裂纷争。介绍了这本书的大纲还有它的历史背景，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提多书的内容。我们来看1章1节到4节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借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，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，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。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。提多书的起语是一段有关救恩论的精彩简介。保罗从两方面称呼他自己，他是神的仆人，他是绝对顺服主人的仆人。第二，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。保罗他称他做耶稣基督使徒的身份是照着3个因素而成的，在希腊文里面是用开塔这个字，我们中文翻成凭、照、按这个3个字来表达。首先保罗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。神的选民就是指凡信神的人，在这里是指的保罗他的信心，他能成为使徒是凭着保罗的信心。第二，照着敬虔真理的知识，这句话的原文是指按照那产生敬虔的真知识，那个真知识呢是有关于盼望的。 这盼望是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。这个永生的盼望在合宜的时间，也就是在神自己的时候，借着传扬的功夫显明出来。第三，保罗能够做神的使徒，是按着神救主的命令，这个传扬的责任交托了保罗。这个传扬的责任也就是讲纯正的道理，这样保罗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使徒。在一章三节讲到传扬的功夫和传扬的责任，这个传扬它原来的字根就是传道，由这个传道来表示福音。换句话讲，这个传扬也就是福音是神交托给保罗。介绍完了作者自己，保罗在一章四节就对读者有个简介，现在写信给提多，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。保罗称提多是他的真儿子，这表示他跟提多师生亲密的关系，而且他们是照共信之道而做的，强调他跟提多有共同的信仰，有共同属灵的生命。保罗对他的问安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祈雨问安以后，接下来第一章的第一大段是以纯正的道理来管理教会，从一章的五节到一章的结尾。首先讲到设立长老，在一章五节，我从前流离在哥里底，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。使徒行传记载，当保罗上诉于罗马的途中，曾经经过哥里底岛的几个城市，但是没有多留。在罗马被囚两年释放以后，保罗就到了哥里底这个地方，并且把提多留在那边工作。现在在信里面，他授权给提多一个使徒式的受命，要提多在各城里面设立长老。长老的资格不能够随便，所以保罗在这里列出了将近20个最低限度的要求。在生活方面，一章六节，长老的道德生活首先无可指责，这句话就是说不必把他招来来问讯，换句话讲，他的生活要清白无瑕。其次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这个不是说他一定要成家有了家室才可以做长老，而是指生活圣洁，不到处拈花惹草。在家庭生活方面，儿女也是信主的，因为在任何的时候儿女不信会让长老的工作也大受影响，儿女也没有被人指控是放荡或者不服从法纪的。有关长老的生命和个人方面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酗酒，不打人，不贪无义之财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好善庄重，也就是头脑清醒，公平处事待人都公正圣洁，道德生活纯洁，至慈，这些都与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到七节很类似。有关真理信仰方面，在九节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道理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长老在真理方面必须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真实的道理就是他从使徒传授给他来的教训，就可以将纯正的教训来劝化人，并且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这句话表示做长老的条件 之一，就是他能够坚守那从使徒传递下来的教训，表示长老是真理的保护人，靠着他才能够劝化争辩的人，也能驳倒他们。保罗劝提多要用纯正的道理管理教会，首先就要设立长老，第二要防备假先知。在一章的下半段第十节到十六节，长老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坚守真理，劝化个人，以真理驳倒争辩的人。这些争辩的人就是假师父。假师父有七个特征，他们是不服约束，也就是不愿受别人管辖，他们说虚空话，指着无凭据的空谈，欺哄人，就是欺骗人的思想，他们所做的跟犹太人的割礼派相同，他们的口需要堵住，以免害人更多，而且他们贪不义之财，为了利传扬他们的异端，乱讲谬理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。在十二节有哥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，哥里底人常说谎话，乃是恶兽，又馋又懒，他们所行的就像当地一位先知所说的。这位先知他的名字叫 Epimandis， 他在主前的六百年是古时候七大圣哲之一，曾经说了一句诋毁哥里底人的名言，就是哥里底人常说谎话，乃是恶兽，又馋又懒。所以希腊人从古以来就说一个人他哥里底话，就是说这个人善于说谎欺骗，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人。在这些假先知他们的行径，那么提多应当要怎么样来对付他们呢？保罗说有三个方法要对付他们。第一，就是要严责他们，严责就是纠正他们，使他们重回到纯正的道理。第二，不要听他们荒谬的言语和使人离弃真道的诫命。这些人做的就像犹太的割礼派人一样，也像纪律主义人他们所守的规条。第三，要认识他们的良心泯灭，行事与信神之言相悖，连他们的善事也是废弃的。第十五节十六节就指出这些假师父埋没天良，本来是洁净之物，在他们那里都变成了不洁净。他们说是信神的，但他们的行为把他们出卖了，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可憎恶的、悖逆的，连他们的善行、好的工作也不合格，就说也经不起考验。第二章，也就是第二段，保罗要提多以纯正的道理牧养教会。教会的工作是复杂繁重的，一方面要抵挡异端，一方面还要牧养弟兄姐妹，知道他们的需要，所以牧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复的工作。保罗劝告提多要提防异端以后，立刻就在指导他，因为他所牧养的哥里底岛的人人品复杂，所以他需要有长老来协助他，并且教导提多如何的牧养各类的人士。首先二章一节，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。保罗告诉提多要牧养的原则就是要以纯正的道理，无论是对付异端牧养教会，总要合乎纯正的道理，因为神的话是信徒信仰和生活的中心，也是解决一切任何问题的根据。保罗在提多书里面很强调神的话， 他强调神的话，就是神的道，在牧养事工里面的需要。他在这本书称神的道就是我们救主神的道，也是真实的道理，共性之道，救主的命令，敬虔真理的知识，还有真道等等。借着这个真道来牧养教会里面的老年人、少年人、传道人本身，还有仆人。首先讲到对教会里面男性的老人要如何的牧养，二章二节，劝老年人要有节制，端庄自守，在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瑕。老年男人保罗劝提多要他们节制、端庄自守，在信、爱、忍都要纯全无瑕。对神是信心，对人是爱心，对事是忍耐，在这三点之下都要保持纯全无瑕，就是健全强壮的意思。那对老年妇人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，不说谗言，不给酒做奴仆，用善道教训人。在牧养老年妇人的时候，提多劝他们要举止行动上保持四个态度，要恭敬，就是对神谦敬，不说谗言，不酗酒，用善道教训人。怎么用善道教训人，在下面有解释。然后对少年妇人，在二章的四节到五节，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、爱儿女，谨守贞洁，料理家务，待人有恩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。保罗特别的劝导老年妇人来指教，就是训练少年妇人爱丈夫。假设是一个已经成家的少夫，第一个美德就是爱丈夫、爱儿女，其次就是爱儿女，谨守保持自律，贞洁道德上有见证，料理家务就是指殷勤做家庭主妇，待人有恩是仁慈，带着仁慈的心对家中的人还有外面的人，顺服丈夫，顺服就是对信仰的见证，对其他不信的人更是有好的见证。对少年男人在二章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，保罗要提多劝少年人要自守谨守。你自己二章七节对提多，保罗也对他有一个劝勉，要显出善行的榜样，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，言语纯全，无可指责，叫那反对的人既无话可说我们的不是，便自觉羞愧。保罗劝勉提多要显出善行的榜样，在两方面显出，第一在教训方面，第二在提多个人的言语上。在教训也就是在道理上要正直，是纯洁的，是端庄的，是严肃的，表示提多在传讲真理的时候态度要严肃，要公正，不可以掺杂任何错误的或者假的道理在里面。在个人的言语方面要纯全无可指责，就是不受任何的批评，让反对的人无隙可乘，无法找到把柄。在对仆人方面，第九节到十节，因为当时在罗马的社会里面有许多的奴仆，包括信主的家庭也不例外。在五方面，仆人要第一顺服，顺服主人表示是一个自动的、自愿的，不是被逼无可奈何的。要第二要讨他喜欢，要积极的行动讨主人欢喜。第三不可顶撞他，也就是顶嘴反驳。第四不可私拿东西，当时奴仆常常犯了这个通病，阿尼西姆就犯了这个罪而逃亡，反而仆人要忠诚。最后 凡事要尊荣救主神的道，就是以神的道为生命的装饰，这是非常高贵的。那么老年男人、老年妇人、少年妇人、少年男人要怎么样才可以活出这些善行呢？保罗就提出，原来人可以活出这些善行的基础是在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。我们首先来看这一段宝贵的救赎论的经文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二章十一也讲到，因为就解释为什么要用神的道能够劝勉这些人活出生命，乃是神赐下了救赎恩典的缘故。这一段里面讲到神的救恩是很宝贵的一个袖珍救恩论，因着神的拯救，信徒才可以在生命里面遵守神的道，而且活出刚才二章一节到六节和下文三章一节到三节的生活要事。保罗从三方面指出，首先神的救恩是普世的。保罗说神救众人，众人不是指的某些特定的人，而是指的人人有份。这个恩典已经显出来了，这是过去式，表示神的恩典一次就够了。第二，神的救恩不但是普世的，而且是今世的。信徒既然已经除去，指的过去式，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神的救恩便教训，是指的不停的教训他们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今世自守指的对自己，公义指的对人，敬虔是指的对神。等候一个有福的盼望，就是至大的神和基督耶稣荣耀的显现，这是指的将来世。第三，神的救恩是彻底的，舍命赎罪洁净都是过去式，表示一次就够了，这是神救恩的完全性彻底性。它能够使信徒脱离一切的罪恶，得以洁净，做神的子民，热心行善。所以洁净是我们成圣的开始，成圣不只是离开罪，更是成为神的子民，奉献给神，热心行善。保罗接下来告诉提多，这些事你要讲明，劝诫人，用各等权柄责备人，不可叫人轻看你。这节经文有四个命令动词，分别提醒提多对这些事要执行，他做牧人的权柄，要讲明指的公开性的宣告，劝诫指的个别性的关顾，责备带着各等的权柄，就是所有的权柄来责备异端结党的错误，不要让人轻看。保罗要提多在讲明劝诫责备三大范围里面彰显做牧者的全能，不要让人轻看他的信息或者权柄。我们接下来看第三大段，就是用纯正的道理来处事生活。在三章里面，在一节到三节，信徒要过圣洁的生活，首先是要做好的公民。做好公民的义务要对政权方面，对做官的掌权的，务要顺服，遵守命令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而且对其他的人，也就是众人，不要毁谤，不要增进，总要用和平温柔来对待所有的人。三章三节说，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，受迷惑，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，常存恶毒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，对政权顺服，对别人和睦，是我们的生命有了彻底的改变。在过去我们的生活样式有着七种败坏的形象，是无知对神不认识，悖逆对神敌对，受迷惑被诱惑离开了真道，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，贪图世上的情欲享受，常存恶毒和嫉妒的心，对神也不认识，可恨的被人冤恨，是彼此相恨的，连自己的人也活水不容。过去生活的样式是这样的败坏，但是救主的恩慈向众人显明的时候，就救赎了信徒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义行，而全是神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而造成的。在三章的四节到八节，保罗就解释我们怎么样以纯正的教义来改变了我们过去，这一段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袖珍的救赎真理。三章四节到八节，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。重生的喜、圣灵的更新，这两句被和，也就是一个介系词连在一起。这个和的原意可翻成就是，换句话讲，这两句是相同的，重生的喜就是圣灵的更新。喜这个字不是一般人误会以为是信徒的洗礼，这个字是代表神的拯救，也就是重生的洗，洗净人的罪。重生也称作圣灵的更新，这是指的心意的更新，强调圣灵在我们信徒的身上工作是新的。重生与更新这两个字分别指出圣灵在我们信徒身上使我们成义，也使我们成圣的工作。圣灵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厚厚的浇灌在信徒身上，产生了三个结果，使信徒得以称义，指着我们的罪罚都消除了，成为后世，成为神产业的继承人，永生在望，这是我们信徒最宝贵的产业。在这几节经文也看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一的神在信徒的救恩事上各有参与，显出救恩的奇妙和珍贵。三章八节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，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，这都是美事，并且于人有益。在末了要结束的时候，保罗再一次提醒提多要弃绝异端，在九节到十一节，要远避一些虚言，要避免无知的辩论，还有家谱的空谈。这些家谱的空谈很显然跟犹太人的背景有关系，因为犹太人他们对家谱产生很大的兴趣，并且高举个人的谱系。还有呢，要远避纷争，以及远避因律法而起的增进。很多犹太人他们对律法有许多怪异的解经，引起了一些虚空无益的后果。除了要远避虚谈，在十节到十一节，保罗也要提多要弃绝那些背道的人。弃绝就是要远离分门别党的人，经过一两次警告 假使他们还不接受的话，便要弃绝他们，因为这些人已经背了真道，故意走错路，犯了罪，而且自己明知不对还是去行，表示他们明知故犯，而且他自我定罪。对这样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。在十二节到十五节，保罗有末了的话。提多书的末了的话虽然只有寥寥数言，但是从其中可以看见保罗对提多还有众人的关心。话语虽然不多，但是里面有宝贵的教训。这里面包括保罗对圣公的关怀，对接待远人的恩惠，还有殷勤自己等等，这像一个父亲嘱咐自己儿子的心情流露。首先嘱咐的话，十二节到十四节，有关亚提马、推基古，保罗差遣他们去哥里底岛去代替提多的工作，目的要提多到尼哥波利去见他。另外有关希腊和亚波罗，十三节，你要赶紧给律师希腊和亚波罗送行，叫他们没有缺乏。在哥林多，保罗、希腊和亚波罗三个人在一起，希腊和亚波罗将要去哥里底，保罗就嘱咐提多要替那两个人送行。送行不只是指践行，而且保罗说叫他们没有缺乏。在初期教会常常在物质金钱上帮助旅行的传道人，这个事是值得赞许的。有关哥里底的信徒，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，就是要学习行善，预备常用的，免得不结果子。我们的人也就是自己人，指着哥里底的信徒，保罗说他们要学习行善，预备所需用的，例如帮助希腊和亚波罗送行的事上就是一个例子，免得不结果子。最后结语问安，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，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。祝福，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保罗写信给提多，但是这个信也是给全教会，所以说愿恩惠常与全教会同在。哥里底的教会，他们的信徒行为很不好，所以保罗劝勉提多，在这本书主要的重点是要用纯正的道理来教导他们，让他们借着纯正的道理被改变，能够行出善行来，而且因着神在基督里的恩典，让信徒除去世俗的情欲，还有在今世能够谨守度日，免得神的道被毁谤。对你我今天来讲，在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更是要持守纯正的道理，让纯正的道理改变我们，让纯正的道理教化我们，让神的圣灵洁净我们，才能成为一个行出善行的人，才能行出一个为神使用的人，像提多一样。
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，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，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.febccanada.com 或电邮 info@febccanada.com 查询。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，我们需要您的支持。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，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， 邮政编码 V6X3Z8，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。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，谢谢您的支持。